这张扬，你这个人有没有艺术细胞、文学细胞的啊？
有一些吧，我以前还写过诗了，
呀，那你写的跟毛主席
是，
写的比起来怎么样呢？
比毛主席差一点，
那只差一
比
点
毛主席浪漫， 对，毛主席都是抄的。
大家都说他是抄的，其实不见得，人家很厉害的，对吧？那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呢，上次已经读到耶稣被卖了，对吧？那这个耶稣被卖呢，一般我们都是很神学的啊，很真理的来查这些圣经。你如果要辨辨味道的话呢，这个马太福音这26章、27章，还有一个查法呢，就是从它的这个剧情安排来查啊，或者你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人很容易传达这个大概的观念，你把它当成一部电影来看。现在的电影它可以节奏很快，不单是它里面打得快、跑得快、车子开得快，而是说它可以从一个场景换到另外一个场景。我们看习惯了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跟老祖母看过电影啊？我不用跟老祖母看，我跟我太太看就是了。哎，她老是转不过来，她怎么回事？怎么又换一个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马太福音27章这56节圣经是65节圣经，我快忘记了。你一口气读下来，你觉得很顺溜？你觉得所有的情节在你心里面清楚不清楚啊？清楚啊，好像是一条线那么写下来的啊，实际上不然呢。你要算算他换了几个场景，换了哪些的主角，换了哪些的配角，他有哪些的背景，他有哪些的光线，还有呢，他有哪些的声音，哇，然后呢，你要算他的特写镜头有哪些，你晓得他这个东西统统写在里边来，而且呢，他写的时候，他也不是像我们这个章回小说啊，或者现在的这种言情小说、叙事小说啊，当他要写一个场景的时候，他要衬托一个气氛的时候，他有很多这种配衬的、没有实质意义的语言去描绘它。哎，这里边一点儿都没有啊。可是你在读的时候呢，你越读，你就会越觉得哇，这里边这个用我们现在普通的话讲，那就是巨力万钧呢、啊。所以，我们先把上次的这个稍微结束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那这是一句非常好的福音话，对不对？我们总是让普通朋友觉得，因为他给你查到这里，他大概对耶稣已经不反对了，他只是心里面还没有定下心意。在没有定下心意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不好、很不健康的趋向。就是啊，希望说你先接受了主呢，其他我们慢慢给你开课啊，门徒训练是不是？你不要给人家威胁太大，把人都吓跑了嘛，对不对？啊，那你觉得你应该采取哪一个办法呢？远远的跟着耶稣是可以这么做的，没有危险，是吧？或者暗暗的跟着耶稣也可以，这个远远的跟暗暗的是一样的。很多人还是会担心他的前途啊，啊，担心他回国怎么样，担心他爸妈怎么样。那你可不可以远远的跟着耶稣呢？可以，彼得都可以，你也可以嘛。但是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不是叫人这样跟随他，所以这个远远的跟着耶稣啊，你可以跟这个前面讲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不是叫你远远的跟，扛着十字架就是他怎么样你也怎么样，远远的跟着耶稣那就很多的麻烦了。你跟着跟着呢，你进了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边，你和差役同坐，你只是一个好奇心，然后到后来你就会冷，你冷了以后你烤火，你烤火就是人家烤出来的嘛。那这个事儿，这是前一半，后一半就在这章的结束，然后他就开始写，那你是要注重他写作的技巧的话，那你就看他从一个场景转到另外一个场景，他怎么样起承转合。那当他要讲到耶稣进去被审的时候，他现在只讲到说耶稣被抓，对不对？耶稣被他丢了一句话，就是55节，然后呢就不交代了，加了一句说这一切事成就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然后他马上一个场景是什么？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这个不单是一种场景啊，也是一个特写镜头，也是一种特别的情绪，对不对？你看他这个镜头的转换，你看见没有？他一句话他就可以换一个场子， 然后你不觉得他在做这么复杂的事情，他就直接说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该亚法那里呢，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要是有人请你去啊，你去了那边才发现全教会都已经在那边聚集了，你小心一点，是吧？那这里一下子有好多的角色，你看见吗？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镜头，那这一个镜头换一个镜头，它每一个镜头就一句话哎。然后啊，这个特写镜头来了，彼得一转照到他，远远的跟着耶稣，你看见没有？他这有逃的，有跟着，逃得很快，跟着很后面，很悄悄的。那跟着人就进到大祭司的院子，有一些的文士长老，势力很大的一些人，刚才还有逮着他的，拿着棍棒、灯笼、火把把他抓进来。这一路走进去，这电影怎么拍你已经知道了。他有没有形容耶稣怎么进到这个场景？没有，他不用形容，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因为他每一件事情，他抓的那个重点非常非常好。他刚才耶稣被抓，他就直说：“你想我不能求父啊？现在为我差十二多营的天使来吗？”这是他对彼得讲的。然后他说：“若是这样，经上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然后他就转过来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强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从那里到他们抓耶稣的人把他带进大祭司该亚法，他就不交代了，他也不形容这些人进去是一个什么气势，因为不需要，对不对？只是说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哎呦，这个很像拍电影啊！你一看到这个事情，你心里面知道有事情，你像是背后有个完整的阴谋，对不对？那彼得呢，远远的跟着耶稣要看，然后他跟差役同坐，他这个这彼得这件事情他就写得很仔细，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和差役同坐，那就停下来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要把镜头聚焦在哪里了？聚焦在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一读就晓得这是一个已经定案的事情，他们只是要公审他而已，让大家都达成一致的结论。因为本来说你要杀就杀嘛，你派多家去暗杀也可以，但是现在呢，就是见者有份。OK， 我们大家一起来办这个事情，在我们众人眼前，我们事先已经决定定案。这么一定案之后呢，以后老百姓要是反对的话，我们有一伙人来压他们。他们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来办的， 100%的政治黑帮啊，像谁我就不说了。 好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仔细的讲，他只是有一个很快的一个镜头说，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那到底问的是什么就不管了啊，他最后这个问题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最后这个问题带出来一个定案，幕后有两个人前来。两个人一起来，他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就这么一句话。然后耶稣答不答呢？他也一直都没说。耶稣不答话，他直接说什么呢？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吧？你看见没有？他把一些东西省掉了，写得非常干净。如果这问题这么重要，他应该说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不，他把它省掉了。”他直接就说，大祭司就站起来。为什么大祭司站起来呢？因为这个问题是他们
大祭司都着急了
啊，也有可能，因为一直还没有结果嘛。那这句话，哎呀，这句话是得罪毛主席的，是不是？那这不得了，因为大祭司靠圣殿吃饭的，圣殿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嘛。”所以这个就把前面耶稣都不回答的情况交代了。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然后这个时候大祭司就逼他了，对吧？在约翰福音呢有解释那个拆毁神的殿呢三日建造起来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是值得讨论讨论的，因为连福音朋友大概都听见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要再建一个圣殿。那建那个圣殿呢，现在上面是一个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对吧？ 那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这个大家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昨天在主日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啊，在查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有一句先知的话，叫做"这是圣殿，这是圣殿，这是圣殿"，一连讲了3次。那我们知道头2次讲"这是圣殿，这是圣殿"，对不对？耶和华居住的地方，这是出于神的。第3次"这是圣殿"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
哪一章的这也能
二
打
十
击
六
了？
章，耶稣被卖的，主要就是看这个剧情跟它的场景，因为这是一张最了不得的圣经。从写作的技巧上来讲，从编剧的技巧上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欣赏它啊！因为查到现在呢，你们一次基本上一张都查了，可是你要是换换味道的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讲完了你就知道了，这厉害啊！你要是对于无论是文学创作、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有兴趣的人，哎呀，这一章你要是能够把它表达出来，那是不得了啊！所以现在多加正在这边仔细看、仔细看、仔细看。那这时候他已经把耶稣不说话这个东西省略掉，然后最后大祭司站起来，这个都是事先预备好的。问他最后一个问题是预备要定他罪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呢，耶稣什么都不回答。那耶稣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治死他嘛。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你遇见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如果群众都已经决定了，已经要定你罪的人已经决定了，你可以问问福音朋友说，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怎么做？那刚才我们讲了一半，就是讲到这个圣殿，这是圣殿，这是圣殿，这是圣殿。先知的话讲了3次。其实呢，这个前面2个圣殿都是谁要建的？是神要建的。第3个圣殿是谁要建的？是人要建的。你想，现在神会不会再从天上指示以色列人说：“你们再给我建个圣殿
哦，
”这是不可能的
你
事情。
从来没接到电话。
可是现在的教会居然这么糊涂，会以为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是一件正面的事情啊！这个太可笑了，因为从最基本的来看就晓得了嘛。以色列人回归第2个圣殿也是神叫他们建的，那为什么不再建第3个圣殿？因为这里耶稣已经讲了，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为什么要拿他的身体与电连在一起？这个是要跟福音朋友解释的。所谓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是人到这里来可以找到神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人在这里就可以找到神了啊！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没有一个必要再去盖个房子，盖起来的不是海砂屋、豆腐工程，就是烂尾房，是不是？这个你是可以几句话向同学们交代干净的。从2000年以前，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再没有必要了，怎么2000年以后大家这么糊涂呢？这事儿要跟朋友讲一讲，为什么不要让他们认为基督徒就一定是挺以色列，就是赞成盖圣殿，盖了圣殿主耶稣才会来，这是非常幼稚无知的一种想法啊！可是弥漫在今天，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基督徒脑袋里边，挖的是怎么都挖就挖不掉嘞。好了，那然后大祭司就站起来了。问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呢就回答这句出名的话，他说："是吧？你说的是。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这第一个审判里面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审判可以归类到宗教的审判里面。在这个审判里面，中心的议题是什么？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种种的成见，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晓得了，耶稣是在大祭司面前、在希律王面前、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这3方面各有什么不同？大祭司是宗教。 你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耶稣，你所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思想明白吗？就怎么样用圣经来传福音，对不对？因为你不管是哪一个宗教，讲到宗教，至少在一般的朋友里面讲，就是跟神有关系的。这大祭司提的这个问题呀、啊，或许对中国人来讲呢有点陌生，叫做你是神的儿子吗？同时，他又带进了另一个等义词，叫做基督。哇，这都是你解释这些名词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般喜欢说基督就是受膏者，哎，人家听不懂啊。你就说基督是旧约预言里面讲明了要来的作为救主的那一位，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那一位叫做基督，救我们脱离死亡的那一位。那基督来到世上是成了肉身来的，还有一个名字呢，被称为神的儿子。虽然这些名字对福音朋友听起来呢不但陌生而且格格不入，但是一个不变的思想，不变的定义，就是他真的是从神那里过来的，不是从人间想要爬个梯子爬上去，也不是在山洞里面遇见了个天使，更不是坐在菩提树底下啊想出来的一条道路，不，这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是所有宗教问题的致命伤。为什么说是致命伤呢？因为只要是人间的宗教，你虽然想到神那里去啊，却没有一条从神那里来的路啊。人间的宗教是讲你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是说已经有这样一条路了，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就能经历到，你接受了自然神所定的这个救恩，以及这条道路上一切的丰富呢都是你的，你必然会经历到，不但今生经历到，死后更经历到。不是在乎你的信心有多虔诚啊，你的修炼有多么高深，而是在乎你所接受的那一位，你所信的那个是真是假，是不是真从神来的。这个叫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吗？要是耶稣答说不是，那我们就散会了啊，以后也不再聚会了。要是耶稣答说是，那你千万可得小心点了、啊、哈哈，他怎么说的？我不单是神的儿子，我现在来到你们中间，然后将来你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但是我现在要你信的是信什么？不是信耶稣一定会从天上下来，而是信什么呢？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你现在只要信这个就可以了，那个当将来的事情不用信的，一定会发生，你不信它也会发生的啊。那现在的这个呢，你不信他已经做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让他们去考虑啊，给他们复习一下这个救恩的根本的一个机会。那当时大祭司就干什么？撕开衣服。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开始注意了，我们现在这一章里面已经有多少的配音在里面，而不是说配乐，这撕裂衣服是一个特写的配音，对吧？而且是一个特写的动作，那这些声音都很重要了。你从开头你看到现在有什么声音呢？
这个香膏浇灌，这个算这个。
哎，起先是耶稣跟门徒说话，对不对？然后这是比较安静的事情。然后呢，又看见祭司长老开会的声音，听不清楚他们到底说什么，只是用诡计商议，大家商议，大家商议。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伯大尼长大麻风西蒙的家里，这是热闹的声音。这个热闹的声音呢，是趁着耶稣坐席正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所谓香膏浇在他的头上。那这个香膏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是把这个玉瓶干什么打碎了。那这个是有声音的，这个 Arabesque jar 是有声音，是很清脆的声音的。然后开始嘛，有门徒争论的声音，但是这个都还不真的是到这天晚上啊。那个时候你从前面看，你已经转换了好几个镜头了。14节他说，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 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这是一个很黑暗里面小巷子里面做的事情，而且他能够直接去见到祭司长，这里面一定还有一些细节他没讲的，不见得是小声的跟他说，总之是一个暗地里的商议，因为他是交给你们嘛，那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好了，那正式进入呢，那就是主耶稣开始分饼分杯，这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对不对？但是我们查到这里呢，我们已经查到他们唱了诗，这是一个声音，出来往橄榄山，那天晚上很安静，然后耶稣跟他们讲的事情，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彼得他们就开始向耶稣表态了。你看这里面已经有多少个情绪在里边，你没有发现？是有各样表情、各样内涵的声音在那里，五味杂陈的一个情绪。然后彼得开始表态，对不对？表态他太积极，现在就累了，像个呵呵开车开着开累了，就睡着了。然后耶稣祷告，啊，门徒一直睡，一直睡。那你如果替这个电影配音的话呢？你当然是所谓的万籁俱寂啊。但是这时候有没有一点什么虫鸣的声音呢、啊？蟋蟀的声音可能是有的。真正精彩的事情就开始来了，是什么？就棍棒灯笼火把。犹大给耶稣亲嘴是有个声音的，这个卖耶稣捉拿耶稣的人来，也是在一个很安静的园子里面，突然远方有个一群人的声音乱糟糟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变成犹大跟耶稣的对话。彼得又拔出刀来砍了一刀，这个是很戏剧化的。耶稣把这个事情摆平了之后，门徒逃了，有他们逃走的脚步的声音。文士长老在那边聚会是远镜头，拉长距离的镜头，你可以听见他们开会的声音，但他没有写，你还会记得这些人抓耶稣进去的脚步声，然后就开始有很清楚很清楚。那彼得暗暗的跟随，远远的跟随耶稣是没有声音的，他只有一个脸色，只有一个表情。你多加，你要是画下来，你现在已经有多少幅画你要画了，你有没有看见每一幅画用什么颜色，用什么背景，用什么色调，你通通都要想好，然后每一幅画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然后就他们开始做假见证，然后大祭司撕裂衣服，哗啦咔嚓，耶稣清清楚楚的打他，耶稣打他的东西又是跟今天晚上完全不一样的，他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时候群众就开始闹了，他们吐沫在他脸上一拳头打，这都是有声音的，开始笑他。然后底下最精彩的东西来了，就是来了一个小使女，对不对？他一再的问彼得，一再的问彼得，那彼得呢不承认，彼得不承认。这个别的福音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讲，因为他在那边干什么？他在那边烤火，他在火光里面被人认出来了。照说这一章审的是耶稣啊，照说门徒都逃了，照说彼得只是远远的跟随啊，可是这章里面最了不起的一个特写镜头其实是什么？彼得那个被火光照亮，在这个啊小老莫小使女的面前的表情啊，太传神了。这一认出来彼得急了，他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这整章的高潮是什么？历史怎么样？鸡叫了，鸡突然就叫了，所有的声音停下来就是听到鸡叫。那还不算呢，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这章最后是什么？彼得出去痛哭，他哭有没有声音？那就看你这个导演有多高明了，你自己去配吧，好不好？他是嚎啕大哭呢，还是连哭都不敢让人家听见，强忍着暗哭，甚至哭不出声音的哭，你自己决定吧。你说查圣经可以这么查，为什么不能这么查？这样子查法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意见的，讨论着讨论着，不知不觉查经的人通通跟你进入情况了。这是一个比什么《红楼梦》《水浒传》 都要伟大的圣灵亲笔所记载的事件。好，我们先不去讲，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多次，他一共只用了75节的圣经，把这所有的场景跟人物交代的明明白白，在我们面前像看电影一样。然后呢，他没有用任何的形容词。所以你说为什么他们这个西方人的这个艺术家哈，他们喜欢画圣经，这不但是因为信仰，不但是因为虔诚，更是因为挑战，这东西的难度可高了。你要画一幅画，把彼得远远的观看那个表情，还有他周围的人要画出来，这是晚上，你这个光线你要怎么办，对不对？你要画犹大向耶稣亲嘴，你想他们画了多少人，多少人在画这个东西，画出来就让你觉得说什么，虽然你技巧很高，可是也是不怎么样。
如果和圣经比起来的话，
这是一个大家都读过的圣经，可是它里面所表达的那种种复杂的情感跟情绪，那除非是你从这个角度去仔细的去看它。那现在更难的来了，呵呵，你都知道巴哈写什么，巴哈写这个、
啊、这个什么
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
是是是，
你们学校唱过没有？
没有，唱不上去，
不容易唱。他写了两个福音书，一个是马太福音，那个是约翰福音，对不对？他就需要决定了怎么写，从哪一个角度写。就是所以巴哈他这个人被称为什么呢？啊，你们是叫巴赫是吧？可可，你不知道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西方音乐之父
啊？不是不是，跟圣经有关系的、
啊、这个我不知道，跟圣经有关系。
福音书一共有几本？
四本，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个人被称为 evangelist。巴哈是什么？巴哈是第五个 evangelist。
What？
我们不太知道这些东西啊。可是就着学音乐的人来讲呢，直到你信了主，你明白了这张圣经，你再去听巴哈所写的，你才能够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叫做音乐之父。因为他这个东西已经被传唱了250多年了，包括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你知道纽约爱乐交响乐团里面全部从当年从伯恩斯坦到所有的团员基本上都是犹太人，这犹太人都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可是他们要演这个东西，他们还录这个东西。伯恩斯坦还特别把叫人把这个东西全部翻成英语，所以每个人都会唱，都能够看得懂。
哦天，
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都乖乖的在演奏，在听，而且是非常用心的去演奏。因为巴哈对他们来讲，对我们学音乐来讲，这个巴哈是 divine， 是跟神一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要去。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才知道，你想想看，你要写巴哈的马太受难曲啊，那你这个开头你到底要写什么东西，你用什么台词，你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形容它，你大概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来写它，你会怎么弄。你不能太壮观，因为耶稣还没复活，对不对？你也不能太小家子气。那你到底你要写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因为我们这里边很多东西，你要写的是一个很安静的场景呢，是一个晚上的场景呢，还是一个白天？这个比较容易，就是大概是晚上。可是晚上到底你要选哪一种的声音？这多加我这样讲，你听明白了没有？
嗯，
这曹雪芹写《红楼梦》，他一开头写什么？写那个和尚，贾宝玉这个石头。因为我们读到后来你就知道是为什么，可是那个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大家为什么觉得很好嘛？因为他那个给你看见的就是后来《红楼梦》的所谓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有那个东西来弄。那马太受难剧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写？赫赫，你说吧。
马太福音26章的话，
他两个受难剧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克西马尼园的晚上。然后有什么东西在里边，有什么样的情绪掺杂在里边，一定是这个东西。但你要怎么写，你要怎么写，看见没有？
好像我会把人物分出来。
你讲到需要安排这种东西的， 你要真正把一个福音的讲道，或者是你要预备一个退休会，那你这东西要安排好的。你要知道你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出来，你的着重点是什么？你一开头就已经要决定了。巴哈选的东西是这样啊，他两个受难曲想的差不多，但是最最精彩其实是约翰受难曲。他写那天晚上的情形，那天晚上情形，他开头的时候他是用管弦乐队，就是一个很复杂、很压抑的情绪，而且有点。你知道说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然后当这个合唱团进来的时候呢，你想不到他那个效果是什么东西，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他整个给你的情绪就是说，我说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有这样，我给你们听好了 OK 我给你们听一段，看你能听多远。这是受难曲的入场。这是晚上，这是晚上 ，OK， 没有答案的，乱糟糟的。没有主角，它只是一个情绪而已。要不然给你震撼的东西，震撼感出来的。大概听得懂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不是真的用里面的哪一个情节，他是用这种被吓到，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的那个情绪来写他的开头。他写的非常复杂，好像海浪翻腾一样，里面一大堆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可是那个合唱团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事情太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子？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开头。窦家将，你听得懂吗？这个东西你当然需要有一点明白，他们那个时候的音乐语言是这250年以前。
嗯，
这个是他的开头。那最细腻、最难写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大概就没有比这个更难写的东西了。就是彼得，主耶稣看了他一眼，让他出去哭了。窦家，你怎么画这个东西？你怎么表达？就给你一幅画，你怎么表达的东西？
一个背影，他手扶在一个树子上的，你站不住那种。
最笨的人会去画耶稣的眼神，没有人能画得出来的。你不可能很写生的、很写实的去把那个耶稣看彼得那一眼把它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现在美国人最笨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去拍电影拍这个东西，他真的要一个演员去看彼得，你未免太傻了吧，对不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你要是不把它画出来，你去思想，你可以明白个，开始明白，你一生都在明白这件事情。你知道耶稣在看你，他很多时候你真的，你目光与他相对，你就会出去哭了。还有一件事情呢，那彼得在想什么呢？ 所谓的痛哭，一个人痛哭的时候怎么样再把它用画画出来，或者用音乐写出来，或者用文字表述出来，
感觉很难啊，
很难很难很难。那巴哈要写这个东西，他一定要有一段，而且是绝对是要经典之作的，就是讲彼得出去痛。那怎么办？他很聪明啊，这种东西他不正面写的，他把它写成一首歌，这个歌呢也不真的是如此，只是说呢他是彼得回想起来以后对耶稣说的话，他是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就是说他不太容易被人家欣赏，因为这个德文唱歌实在是太难听了，很重，然后你不是德语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有人就把它弄成这个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二重奏，很好听，那你听了你就知道那个叫做让人家哭的东西。彼得出去痛哭的这个音乐可以用哪一种音乐来弹？胡琴可不可以啊？
二胡啊，
二胡，你二胡可以有一种哀乐，但你二胡你能够想到这种心情吗？耶稣看了你一眼，你用什么东西去表达出来？你用印度音乐可以吗？对吧？
啊，我觉得那一下应该很震撼，
那种玻璃破碎的声音。
你要怎么样把它写成一个曲子呢？为什么这个西方的音乐能够成为这个音乐的主流？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流行歌要用西方的巴赫他们用的这些和弦对位，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里面能够表达最丰富最深刻的情感，是有来源的，是有故事在后头的。你如果没有读过圣经，你如果没有被耶稣基督拯救过，你如果没有为你自己的罪痛悔过，那你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悔恨与安慰融在一起，恩典与慈爱合在一处，审判与救赎加上耶稣那一颗十字架上破碎的心，你都不懂。无论你是多么好技巧的艺术家，你所能描绘的东西就太贫乏了。但你若是真的一个好的画家作曲家，那你一定会要去试着表达这种人性里面在神与我们之间这种最最深刻叫人刻骨铭心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巴哈写的旷世名作，就是他怎么样来写彼得出去痛哭，后来回头所唱的一首。他的眼泪，像吧？ 他这个蛮长的，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了，对吧？所以这章里面任何一个情节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也就是那个火光里的彼得在倒那个鸡叫，他那个戏剧力是非常强的。这些是我们的怎么讲啊？我们要明白圣经的另外一种角度啊，不妨也可以跟学生介绍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